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十八章，今天我们要从二十八节读起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，那时天还早，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，恐怕染了污秽，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。在约翰福音的记载，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抓之后，直接送到亚纳家里，而亚纳是当时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。虽然该亚法是名义上的大祭司，但实际掌权的却是这个亚纳家族中的大佬亚纳他自己本人。如果我们把四本福音书总和放在一起来看，耶稣被抓之后，先是在犹太的宗教里被审判，而这审判有三次，第一次是在亚纳家里，其实这是完全不合法的，接着就从亚纳家里被押着送到大祭司该亚法家里，最后再送到犹太的公会，并且在公会里他被判了死刑。就像逾越节的羔羊在被献祭之前，先要在祭司的手下被检验，证明他是完全没有瑕疵，才够资格成为祭物。耶稣就在犹太的宗教法庭经过了三次的审判，并且被判死刑，说出耶稣经过了检验，证明他够资格。当时的犹太社会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，他们可以审判一般的案件，但是他们没有杀人的权利。因此若是被判为死刑的，这个案件必须经过罗马的法庭。按照犹太的律法，人判死刑就是被石头打死。但是在神主宰的权柄，当时的犹太社会没有判死刑的权利，因此他必须移交罗马的政治法庭，而当时罗马的死刑是钉十字架。这就要应验了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话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说出耶稣早就预言了，他被处死的方法是钉十字架。耶稣经过了犹太宗教的审判之后，落到罗马政治的手中。按照路加福音23章第一节到25节的记载，耶稣在罗马的法庭也经过三次的审判。第一次是在比拉多的手中，比拉多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，想要释放耶稣，但犹太人极力的分辨，说他煽惑百姓，从加利利就开始了。而这加利利给了比拉多一个新的出路，因为加利利在当时希律王的辖区之内，而希律王正好在耶路撒冷。比拉多就把耶稣押到希律那里，他或许想这个烫手的山芋就丢给希律王，结果没想到希律问了许多话，耶稣一言不答。这是耶稣在罗马法庭里第二次的审判，希律自讨没趣之后，又把耶稣送回给比拉多。希律和比拉多本来两个人并不相合的，因为之前他们结过仇，却在那一天他们两个成为朋友了。就像在宗教审判的时候，本来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水火不容的，却在审判耶稣的事情上他们遍地为友。也就像比拉多和希律本来有仇的，也在定罪耶稣的这件事情上他们成为了朋友。而耶稣又回到比拉多手上，最后在比拉多手中判了钉十字架的刑罚。虽然比拉多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现耶稣做错任何事，他甚至于在犹太人面前洗手，说出流这个人的血与他无关。在神主宰的权柄， 耶稣经过宗教三次的审判，又经过政治三次的审判。但是在约翰福音，宗教审判中，他只记载在亚纳家里那一个不合法的审判。因为耶稣两次洁净圣殿，挡了亚纳的财路，因此亚纳怀恨在心，用不合法的手段来审判耶稣。而在政治的审判中，约翰只记载比拉多怎么样周旋在控告耶稣的宗教领袖和耶稣之间。约翰似乎要刻意凸显政治的不公义、政治的软弱与妥协。虽然比拉多明明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，最后却屈服在众人的意见之下，而群众经常是盲目的。在约翰的记载中，从18章28节一直到19章16节，约翰非常戏剧化的记载比拉多七次出入他的衙门。首先28节到32节是在衙门外，33节到38节他回到衙门内与耶稣对话，38节到40节他把耶稣带到了衙门外，19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又把耶稣带进衙门鞭打耶稣，19章4节到7节他又把耶稣带到衙门外，19章8节到12节他又进入了衙门，而最后19章13节到16节他又把耶稣带到衙门外，对众人说，看啊，你们的王。借着这七次的出入衙门，约翰让我们看见耶稣在一个不公义的政治体系中来来回回的被检验，而最终虽然被发现没有罪，却又被判了钉十字架的酷刑。盼望我们从约翰的记载中能够认识约翰所要描述的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完全超乎人的宗教、人的政治之上。他来到世上，虽然成为赎罪的羔羊，为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他有一个更积极的目的，就是他是那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，之后借着从死人中复活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我们再回到28节，众人把耶稣从该亚湾那里解到衙门，那时候天还早，那些犹太的文士、法利赛人、宗教领袖，他们自己不进衙门，因为怕染了污秽，不能够吃逾越节的宴席。他们不认识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，耶稣是那弥赛亚，他们却亲手把自己的弥赛亚交到罗马的政治手中，他们自己却不愿意进衙门，因为照着犹太的律法，外邦人的家是不干净的，他们怕自己成为不洁净，就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。这里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假冒为善，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24节那里说，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他们是瞎眼领路的，盲从他们就滤出来，骆驼倒吞下去了，他们谨守的律法思维细节的部分，所作所行却完全违反了律法的精义，他们真的是假冒为善的人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，很显然当时那一天的傍晚他们才要吃逾越节的宴席，而耶稣和门徒却已经吃过了逾越节的宴席，这也说出耶稣和门徒过的是爱色尼人的逾越节，而不是当时犹太的宗教领袖所过的逾越节。爱色尼人的逾越节比当时公定的逾越节要早，而耶稣就在逾越节的宴席把逾越节改成了主日的宴席。29节，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，你们告这个人是为什么事呢？比拉多是在主后26年到36年当犹太地的巡抚，通常他的驻地是在该撒利亚，而在犹太的节期当中，通常他会坐镇在耶路撒冷，提防来过节的犹太人产生暴动。按照历史的记载，比拉多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，骨子里他是看不起犹太人的。早期因为他不尊重 犹太人的律例和习俗，引起过几次犹太人反抗他的暴动，害他差点丢官。因此之后处理犹太事务，他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引起动乱。犹太人把耶稣带到他的衙门前，犹太人不进去，比拉多只好出来问他们说，你们告这个人为的是什么事？这一句话就显出了他的地位是在这些犹太人之上。或许他问话的口气是非常的不耐烦，大清早的就来麻烦我。30节，他们回答说，这人若不是作恶的，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。很显然，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也不喜欢他那高高在上的问话方式，就说，这人若不是作恶，我们就不会把他交给你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已经定案了，这个人就是一个作恶的人，我们才把他带到你面前。31节，比拉多说，你们自己带他去，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。比拉多根本不愿意参手管这件事情，既然你们已经定义他是作恶的，照着你们的方式去审问好了。犹太人说，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。这里很明显的，犹太人要置耶稣于死地，如果他们能够杀人，耶稣老早被他们杀了，或许就被石头打死了。但在神主宰的权柄，耶稣必须生在那个时候，犹太人没有杀人的权柄，因此耶稣的刑罚必须照着罗马人的方式，而当时罗马的死刑是钉十字架。约翰就加了32节的注解，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。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，耶稣好几次的告诉门徒他要怎么样死。在3:14，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摩西是把一个铜蛇挂在杆上，让当时那些被蛇咬的人一仰望着铜蛇就得了医治。照样耶稣说，有一天他要被挂在木头上被举起来，人只要仰望他就蒙拯救。接着在8:28，耶稣也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。耶稣在地上传道医病赶鬼，却遭到文士法利赛人宗教领袖的迫害。耶稣说，有一天你举起人子以后，那时候你们必要认识他是基督，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。接着在12:32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之后，人们不仅认识他是基督，并且他要吸引万人，包括犹太人，包括外邦人，都来归向基督。其实耶稣的死不只是耶稣自己预言，早在3500年前摩西写《生命记》的时候就已经记载了，《生命记》21:22-23，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，你将他挂在木头上，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，必要当日将他葬埋，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，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。耶稣因为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，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为众人成为罪，因而在神面前受了咒诅。同时这尸首不能留在木头上过夜，必须当日就埋葬。这就记载了耶稣当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怎么样死，又怎么样被埋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重新来温习耶稣一生走的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要认识这是神在人最初堕落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拯救的办法。但神耐心地等待了4000多年，让人看见完全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得救，他才拆下他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尽职 虽然他地上执事的终点是十字架，十字架之后却是他天上执事的开始，因为他从死人中复活，让我们这些一生受罪辖制的人能够因着相信耶稣而蒙拯救，并且带着从神而来的新生命继续耶稣基督地上执事的工作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你为了我们经过了犹太宗教的审判，又经过了罗马政治的审判，而最后却因我们的罪你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看出十字架的救恩是超越宗教的，是超越政治的，它是如此的崇高，对我们却又是白白的恩典，帮助我们经历恩典之后也能活出一样和你超越的生活，是在宗教里，不是在政治里，而是在生命里与你有完全的合一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